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早晨就能够一同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称颂赞美的主。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尊贵尊荣都归于你啊！我们也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一下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一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我们恭敬把以下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死人复活。今天虽然不是复活节，但是我们知道啊，主日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日子。那么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啊，很忌讳去谈论死这件事情。但是有一句古话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所以不管一个人对死的态度如何，这都是我们人生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情。但是由于不同的人对死后的这个认知有所不同，所以怎么样来面对死这件事情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今天有的人认为人死如灯灭，也就是说人死去了之后就像油尽灯枯一样，生命就不再存在的。那么这句话的主要的思想来源一般都是追溯到东汉的哲学家桓谭，他在他的《心论形神篇》里面有做了这样一个烛火之喻。他用烛来比喻人的形体，用火来比喻人的精神。当这个烛燃尽之后，不但烛没有了，而且火也不复存在了。那么这句话至少包含的有两种的意义在里面啊，一种是对死的一种豁达的观念态度，把死看得不那么严重，不那么令人害怕。那么第二种就是认为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啊，身体跟灵魂都消灭了所以也不会再为世上的事情烦恼。那么其实这就是现今无神论的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啊，人是物质结合的动物，当人死后这个物质的身体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人也就没有了那么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当然不相信灵魂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物质的身体死后，人的灵魂也跟着就消失了因此才会说人死如灯灭死了死了死了就了了就是这样子。另外也有的人认为呢，人死有轮回，轮回之说乃是出自于佛教虽然在他之前其他的宗教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佛教讲的比较详尽，而且比较具有代表性。轮回这两个字呢，原本是循环不息的意思他们用来证明这个因果的关系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众生从最初以来就辗转于生死的六道之间，好像这个车轮的旋转一样，所以呢把它称为轮回因此呢一个人死后了之后呢还要投胎，但是要投胎成什么呢？那么就跟他现今在现这个是他生前他做善事还是做恶事有关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那么只有修炼成佛的人才不会受到这个轮回的痛苦，当人修炼成佛之后呢，就变成不生也不死的一个状态，被称为涅槃。此外呢，还有人认为人死会复活，这个复活不是经过投胎转世的一个过程，乃是同样的人，一个人死了，在将来 又复活过来。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按照定命，每一个人都有一死，而且呢死后还要复活。有的人复活之后是得到审判，有的人复活是会得到奖赏。那么这跟一个人是否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一个人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有关系的。那么以上三种对人死后的看法都不一样，而且没有办法共存。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接受了人死如灯灭的看法之后呢，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接受轮回或者复活的这个观点。如果今天一个人接受了人死有轮回的这个观念，他就已经基本上否定了人死如灯灭的看法。那么当然他也跟人死会复活这个看法有所冲突。今天如果一个人接受人死会复活的看法，他同样也是否定了其他两种的观点。所以今天我们只能接受一种的观点，不然的话就是自相矛盾。另外呢，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证实其中的一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其他的观点自然也就不成立的。在这里我们就是要来看保罗他怎么样来证实人死会复活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在这里最令人感到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这里写信的对象是哥林多的信徒。既然他们都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为什么在他们当中还会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这当然可能是因为有些人的信仰观念不对或者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甚至于可能受到假教师的迷惑都有可能。我们知道当时哥林多的信徒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处在一个希腊文化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也是会有的。那么在当时的希腊哲学呢，主要有几个学派。第一个就是享乐主义第二个就是禁欲主义，第三个就是柏拉图主义。那么享乐主义的立场基本上是他们是物质的，他们的观点就是人死如灯灭的这个观点。既然人死了就像灯灭了一样，那么这个我们人的肉体所做的一件事情呢，对将来就没有任何的影响。既然如此的话，何不今朝有酒今朝醉再加上一个人不需要在将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他们就会越来越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最终就沦为纵欲主义。那么禁欲主义呢，则是认为人的肉体的欲望呢是低贱的，是自私的，是有害的，是罪恶的根源。因此他们特别的强调要节制肉体的私欲跟享乐，甚至于要禁戒一切的欲望，以至于能够达到这个宗教上或者灵性上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至于这个柏拉图主义呢，则是主张这个灵魂不灭。他认为灵魂是这个精神的世界精神的世界但是呢他因为有追求世界的这个欲望呢，所以呢坠落到这个地上，被圈在这个肉体里面，所以呢必须要经过一个进化的过程虽然他们认为灵魂是不灭的，但是他们绝对的否定身体的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基本上希腊的哲学基本上都是鄙视这个身体，大多主张灵魂是不朽的所以呢他们会把身体的复活呢看为是无稽之谈。这就是为什么当初保罗到雅典去传讲复活的信息的时候，他们会讥笑他的原因。在这里我相信有些的哥林多信徒也同样 啊，有这个同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才会借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经文来纠正他们。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虽然也有探讨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他主要要探讨的不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是基督徒的复活啊，这个观点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啊，哥林多的信徒当中有些人他们不太在意这个身体的复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观点，就是认为人的身体是受咒诅的，是会被疾病、会被衰老、会被各种的因素所缠绕的，所以当人死后反而是一种的解脱啊，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缠累，那么何必还要有身体的复活啊？所以对他们而言，如果一个人死了之后还会复活，这就像啊，一个人刚被人从牢里面放出来，然后又关进了另外一个牢里一样啊。但是事实是不是真的如此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跟我们现今的身体呢是不一样的。现今的身体因为是有罪之身，或者是说带罪之身，所以我们的确会受到疾病，会受到这衰老，会受到死亡的这个缠累。但是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所以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的缠累啊。关于这一点呢啊，我们以后会再多谈啊。可见在这里有些哥林多的信徒就是因为对将来啊复活的不了解，所以呢对复活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才必须要来澄清他们这种错误的观念，以免传递的错误的信息啊，传递的错误的福音给人，而且也会影响到自己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在这里保罗如何来论证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呢？他提供了哪些死人复活的证据让他们可以相信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呢？首先他就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证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如果在这个历史上有死人复活的事情的话，那么啊，在将来就有可能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15章1到11节这里就先说明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实。那他怎么样来说明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实呢？他先提到当初他所传给他们的福音以及他们所信的福音。那么保罗当初所传给他们的福音以及他们所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记载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可见福音的内容不只是包括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埋葬这件事情，还包括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么就没有福音可言。那么他们所信的是什么呢？啊，他们所信的就是假的福音啊。因此除非他们否认自己所信的这个福音，不然的话他们不能够说没有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第一是因为有圣经的见证。我 我们看见基督的救赎啊，不但是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早就有已经有预言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看见这预言的事情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包括他的受死、他的埋葬以及他的复活啊，这个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到。所以当彼得啊在向人传道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彼得他就引用旧约的圣经来证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当然有些人自己去读旧约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啊、哦？我们看见啊，这个的确啊，许多时候我们自己去看的时候可能啊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啊。那么但是如果我们从新约的书信里面再往回去看的话，那么就非常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圣经的启示是有它的渐进性，所以呢越后来我们就看得越清楚啊。所以今天我们都有新约的圣经可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得更加的清楚。所以如果你回去好好的考察圣经的话，你一定可以发现啊，这件事情是真的啊。除了有圣经的见证之外呢，另外还有众人的见证。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他向许许多多的人显现啊。所以在保罗传道的时候啊，在保罗就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大概过了啊二三十年的时间而已。所以那时候许多见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其实都还在世上，而且呢为数不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保罗就列举了啊一些啊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首先他提到的就是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然后又提到十二使徒啊。那么讲到这里有许多人就会想，那是耶稣的门徒，他们的话可信吗啊？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彼得啊，当耶稣在受审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反应？人家说他是啊，跟耶稣一伙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还有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部分的门徒都到哪里去了？都已经逃跑了。那么为什么啊，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之后反而他们愿意站出来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他们不怕也跟耶稣一样受到同样的刑罚吗？所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他们的行为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啊！甚至于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后来都是为主寻道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为着自己的利益编出一套谎言，那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可能编出一套谎言自己还为这个谎言去死啊？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了，他们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如果十二使徒生命的改变还不能说服啊人来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在这里彼得说还有500多个弟兄在当时啊，在当时只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的他们的见证就算数了哈。所以在这里如果12个使徒的见证还不够的话，还有500多个弟兄的见证，这应该不会错的嘛。因为保罗他不可能去收买这么多的人来做假见证啊。一般相信这啊，主向这500多个弟兄显现， 应该是发生在加利利的事情，但是不管这是发生在哪里的事情，这五百多个见证人是非常有力的见证。因此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少数人的错觉，而是很许多人的这个见证啊。而且当保罗写这个哥林多书信的时候，这些人都还在。所以如果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有疑问的话，他们可以去证实这件事情的真假，但是并没有发现这是保罗所说的话是虚假的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啊。虽然说保罗已经提有很多人可以证实这件事情，但是最后他还特别提了两个人啊，哪两个人呢？雅各还有他自己。在这里雅各当然不是使徒里面的那个雅各，而是耶稣的弟弟啊。那么耶稣的兄弟雅各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也是不信耶稣的。为什么他被钉十字架之后会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除非他真的经历到看见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件事情产生啊。那么另外我们看见保罗原本是逼迫教会逼迫这个基督徒的人，他为什么会现在变成是去传基督福音的人啊？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真的遇见了这位复活主对他的显现，所以呢他的生命才有这种180度的大转变。这都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见证。既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接着呢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19节，保罗就从逻辑的角度来论证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3节，保罗又说到，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成为人的样子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会口渴，他会饥饿，他也会死，所以他的复活就可以证明人死了以后的确是可以复活的。所以如果照他们当中所说的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么怎么样来解释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啊？所以除非他们否认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不然他们就不能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啊。那么在此他们否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历史事实这件事情呢不但是否认掉这个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中心，而且也等于是说他们在做假的见证，因为神并没有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但如此，而且他们所信的呢也就是枉然的，因为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也就没有这个救恩，他们的罪呢也就没有得到赦免所以他们将来还是要灭亡所以呢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信靠耶稣呢就会变成是什么呢？就会变成只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不是真实的盼望。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需要这么认真的来信耶稣呢？除非他们喜欢自欺欺人，喜欢拿自己跟别人开玩笑，不然的话我们还可以想得出来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因此如果他们相信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话，他们就不能否认死人会复活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他们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接着 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8节的经文里面，保罗就从神学的角度来论证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在这里睡了之人是指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基督徒。那么这句话意思啊，是指这个基督徒的复活呢，就像是基督的复活呢，基督的复活就像是一颗出熟的果子，是所有信徒将来复活的这个凭据。在这里因为耶稣首先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凡是相信他的人在将来也是要跟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这就像农夫他看了一颗或者收成了一颗出熟的果子一样。当他看见了那个出熟的果子之后呢，他就知道在以后其他的果子也会跟这个出熟的果子一样会长大成熟。所以出熟的果子就成为其他的果子会长大成熟的一个前兆。同样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会成为基督徒复活的一个前兆。那么为何基督的复活也可以叫其他信他的人跟他一同复活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21到22节就告诉我们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可见呢，因着亚当一人的犯罪，就导致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都要死亡。但是同样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会导致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也都要复活。保罗的这个神学的观念，其实他在罗马书5章12节到21节那里讲得更清楚。亚当的罪不但让他自己遭殃，而且带给全人类后的所有的人这个罪的问题。但是如果亚当的罪对人有如此深远的一个影响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更应该对人有深远的影响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基督的复活不只是他本身而已，也是关乎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死从亚当进入了这个世界，同样的我们看见生命也透过耶稣基督有再一次进入这个世界。只不过从前在亚当里死了的人未必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活过来的人。我们看见只有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才是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够跟耶稣基督一同的复活那么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复活虽然是指这个身体的复活，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个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跟现在的这个身体是会有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里面带有救人的这个生命，但是将来复活的这个身体是带有新人的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最后呢，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前书15章29到34节这里，保罗就从生活的角度 来论证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具有复活人生观的人，他的生活会怎么样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在这里保罗首先提到为死人受洗的这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记载，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可见当时哥林多的信徒有一种习惯啊，就是为死人受洗。这个我们今天看起来当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为死人受洗。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相信这一定是跟复活有关的，不然保罗不会在这里提这件事情。那么我相信保罗在当时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都知道保罗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看起来，可能会觉得保罗到底在讲什么，他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对于这节经文的解释呢，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啊。我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介绍，我只讲一种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那么在这里为死人受洗的死人呢，应该是指那些死前已经信了主的人，但是他们死了之前呢还没有受洗啊，而不是指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些生前信主的人，他们可能因为某些的缘故，可能一下子就死掉，或者生病没有办法受洗啊，所以呢这个哥林多的信徒才在他们死后给他们施洗啊。那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都知道受洗并不是一个人得救的必要的因素啊，是信主的一个见证。所以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如果真的来不及受洗啊，那么是不会影响他的得救的。因此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一般不会有为死人受洗这件事情。但是当时因为他们可能非常的看重这件事情，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人信主以后一定要做的，就算死了也要补行的一个仪式，所以他们才会为死人受洗。那么在这里保罗除了用他们为死人受洗的习惯来说明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话，为什么还要为这些人施洗啊？那么在这里他也用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么从使徒行传，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为了要完成主托付给他的使命，他可以说是出生入死啊，他豁出去的，他把他的命都不要了啊。如果没有死人复活，他这样做对他有什么益处呢？他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还不如吃吃喝喝快乐乐过日子就好了。反正每个人总是会有死的那一天，何必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传福音呢？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话，福音对人对己都没有什么好处啊，为什么需要冒死去传福音？但是就是因为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呢，他跟那些跟他一起同工的人，他们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向人传福音啊。讲到这里我们再来想想，为什么死人复活如此的重要呢？因为死人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啊。这个我刚刚也有提到过，如果没有死人复活，那么基督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呢，也就没有福音了。 如果没有福音，那我们信什么？我们就白信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复活的这个盼望。所以呢，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说信耶稣跟信复活是没有关系的事情。好像今天我们可以信耶稣不需要信复活这件事情。今天如果你没有办法相信复活这件事情，其实你也没有办法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拯救世人死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复活，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一个信念。在19世纪有一些的神学家，因为接受了科学的这个前提，所以他们就否认基督的复活。他们认为基督的复活对信仰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到了20世纪以后，许多从前否认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们就不敢再这么说了。但是他们却说基督的复活呢，只是一种主观的属灵的经历，就是说不是身体的复活，是灵的复活。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大的转变啊？那么是就是因为复活的这个基督复活这个信念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能够没有，不然基督教就根本就是不存在。虽然说现今大家都认同基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呢，还有许多人对基督是否是身体复活这件事情呢，有许多的争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对复活的这个论述呢，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复活的这个必要性呢，也可以让我们看见将来的复活呢是身体的复活。关于这一方面呢，在以后的经文里面会讲到，所以我们到那里我们会再详细的来谈身体复活的这件事情。那么死人复活之所以如此重要，除了是因为死人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之外，也是因为死人复活跟基督徒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话，我们现在身体不论做什么跟将来都是没有关系的。我相信当时的哥林多信徒他们就是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他们以这个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来作为他们可以放纵自己肉体情欲的一个借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身体跟灵魂在死后会分开，身体不再复活，只有灵魂存在，所以灵魂才是最重要的。这个身体无关紧要，既然无关紧要就可以放纵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只要灵魂得救就可以了。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神对人的拯救是全人的拯救，不只是灵魂也是身体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灵魂得救跟身体得救，分开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3到34节，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保罗在这里引用了希腊作家门安德作品当中的一句话，滥交是败坏善行。我相信这句话是他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保罗引用这句话就是要来强调他们不信复活乃是因为他们想要放纵他们肉体的私欲。这当然是不对的事情。今天许多人以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只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将来，跟我们现今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其实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的生命是会有所改变的。这个改变不但是跟将来的永生有关，而且也跟现今的生活是有关的。所以如果有个人说自己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的生命却一点改变都没有，唯一的改变就是拿耶稣基督的赦罪恩典当作他的护身符，不断的犯罪，然后不断的求赦免。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他就是还没有真正的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一位不可知论者 Robert Anger 安格索，在他写给他兄弟的信里面呢，就反映出他对生命的这个看法。他写道，我觉得我们已经越过了人生辉煌的高峰，日子越走越快，生命的里程碑越来越逼迫，我偶尔会瞥见在生命道路尽头的高墙，不久前我曾奋力前进，现在却又畏缩不前。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未来，像拥抱新娘般的去拥抱它，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谴责它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并且惊讶自己为何会如此容易的受骗。我们追求不可捉摸的事物，专注于直渐消失的东西，对不可能的事抱着希望，等知道它真的是不可能的时候，心里面又在那里悔恨啊，害怕事实真的是如此，而且啊，又要想要去挽回啊那些爱情的幸福啊，结果也是徒劳无益。而这朵有红花蕊的白花，也有着生命无法持久的这个悲哀啊。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没有复活盼望人的对人生的感慨，就是如此。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今天你相信死人复活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就表示你还没有真正的接受福音。因为复活啊，不但是福音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而且也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所以呢，我盼望在座的人当中，如果还有没有接受福音的人，现在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啊，接受这个可以使人复活的这个福音。不但要相信基督的复活，也要相信基督徒将来的复活。此外，如果你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你要努力的去活出跟这个福音相称的一个生命来。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罪已经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赦免，所以你就可以任意而为，好像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表示你还没有真正的来信靠主耶稣。因此我盼望每一位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因着这个复活的盼望，能够在现今活出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因为他的死，他的复活，叫我们这些活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有了复活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啊，不只是为了将来的复活，也为着现今的生活，现今的见证，能够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见证来。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